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玲，演武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很开心又和你在空中相会。前阵子金玲趁着中午天气不错，来个饭后散散步，顺便探索新的店家。一个简单的黑色线条勾勒出金鱼喷水的 logo 吸引了我的目光，隐藏在不起眼的巷子里。走近一看，原来是一间面包店。后来我用手机一查，才发现这间面包店的师傅挺厉害的，曾经是世界面包大赛的代表之一。他们坚持制作天然原味的面包，但因为那个时候金玲已经吃饱了，就没有特别进去选购，也许下一次可以去光顾一下。没有吃到金鱼 logo 的面包店面包，但是可以探索动物星球这几周的金鱼大主题，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挖掘海洋生物的大小事。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金玲会与您一起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还有我们在当中可以连接的角度。这几周我们都聚焦在海洋中的哺乳类动物，也就是鲸鱼，可以分为须鲸和齿鲸。上一周介绍的抹香鲸就是属于齿鲸，它们的嘴巴有牙齿。今天我们要探索的海洋动物，它长得很可爱，但是对许多海中的动物来说却很危险。它不只是独行侠，其实更是群体作战的战士。它是属于齿鲸的虎鲸，老虎的虎。要如何辨别虎鲸呢？虎鲸的颜色是黑白相间，眼睛后方有白色的斑块，还有高耸的背鳍，尤其是雄鲸，背鳍特别的高耸，最高可以达到 1.8 公尺。背鳍呈镰刀状或者是三角形状，这个是辨识性极高的特征。当我们看到虎鲸的外形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哇，好可爱，尤其是小虎鲸，黑色滑顺的皮肤配上白色下巴跟肚子，活像只水中的大熊猫。可是这肚皮的白可不是装可爱用的，而是捕食的时候使用，来吓唬小鱼的秘密武器。有趣的是，虎鲸虽然名称里面有鲸，但它严格说来应该是属于海豚的一种。一般分辨鲸跟豚的差异是体型的大小，通常以3到 4.5 公尺的体长作为区分的标准，超过这个基准就称为鲸鱼，小于这个基准称为海豚。可是虎鲸的确比较特别，它们的体长一般是5到7公尺，小虎鲸出生的时候大约是2公尺，成年雄性的虎鲸可以达到 9.5 公尺，雌性虎鲸基本上很少超过7公尺。不过怎么算，从成年的虎鲸来说都比3到 4.5 公尺还要长，也难怪它们一开始被人们看到的时候会以为是鲸鱼了。科学家曾经估计，虎鲸每天要吃占它们身体重量 2.5% 到 5% 的食物，也就是说一只5000公斤重的虎鲸每天要吃掉大概250公斤的食物，对照我们人类平均每天吃 2.3 公斤的食物，可以说是食量挺大的，所以稳定的食物来源也是必要的。和我们前面几周介绍的鲸鱼不同，虎鲸摄取食物的种类繁多， 并不是只是磷虾，从小鱼到大白鲨，甚至是蓝鲸和抹香鲸，都在它们猎食的范围之内。所以虎鲸的游泳速度可以达到每个小时55公里，闭气的时间可以长达17分钟，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猎手。在自然的状态下，虎鲸的寿命，尤其是雌性虎鲸，很靠近我们人类的平均寿命。雌性虎鲸一般能够活到70到80岁，雄性虎鲸的寿命比较短，大概是50到60岁。既然我们说到虎鲸是海上的专业猎手，那么它们的活动范围也就很大了，可以说是地球上分布极广的海中哺乳类动物，从两极地区一直到赤道附近都有它们的身影。虎鲸住在关系紧密的家族群体里，这些掠食者协力合作捕食各种的猎物，至于具体捕食的种类，则是要看它们栖息的海域。群体又可以分为小群，每个小群大概有40只，约有30个小群，形成260个群体。每个小群都会有他们的规则，和另外一个小群结合，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小群都是这样。只有在同一个群体当中的小群才会彼此互动，彼此结合。一般来说，除非要寻找伴侣，雄性和雌性的虎鲸一辈子都会待在他们出生的群体里。比如说，有一个虎鲸的群体位在北太平洋，他们已经在那儿停留超过30年了。目前至少有3个虎鲸群体，研究人员有在持续的关注，分别在英属哥伦比亚海域、加拿大海域，还有美国华盛顿州海域。以这3个群体为例，一个是定居北方，一个是定居南方，另外一个则是迁徙式的群体。所有定居性的小群活动范围至少会在离海岸500公里，而迁徙性的小群则是从离岸630公里的海域往外延伸。虎鲸大多是团体行动，包括捕食的时候，他们也常常是打团体战。有一些南极的虎鲸会以团队合作的方式猎捕海豹。在南极的某个区域，大约有100只的虎鲸已经掌握了一种被称为波浪冲刷式的狩猎技巧，其中的秘诀就是团队合作，将水变成武器。这群虎鲸确定狩猎目标之后，会形成一条战线，开始冲向浮冰上的海豹，然后在即将碰到浮冰之前，以单一而且同步的动作侧转身体潜入水下。这股动能会掀起强大的波浪，淹过冰层，使得浮冰的表面破裂，也把海豹冲得东倒西歪，试图挣扎保持平衡。但是虎鲸缓慢而且有条不紊地再一次冲刺，浮冰就破裂得更加严重。到了第3次冲刺的时候，波浪把海豹冲入海中，虎鲸们就成功捕食猎物了。至于挪威北部的虎鲸，则是会使用被称为旋转木马觅食法的方式捕食，捕食他们最喜欢的飞鱼，或者是念为飞鱼。这个飞是左边是鱼，右边是是非的飞，飞鱼。尽管数量很多，虎鲸要抓这种鱼其实不太容易，因为飞鱼游得很快，而且它们会形成防御性如墙一般的鱼群。我们知道虎鲸属于齿鲸，它们没有办法像须鲸一样冲入飞鱼群，把大量的鱼跟海水一起大口地吞下去，而是得把鱼群驱赶成一个它们能够掌控的密集群体。所以虎鲸们的目标是阻止鱼群下潜。具体来说要怎么做呢？虎鲸成员轮流下潜到鱼群下方，绕着它们转圈，就好像是旋转木马。同时它们吹气泡、鸣叫，还有使用它们可爱的白色腹部惊吓飞鱼。鱼群的反应就会聚集得更加紧密，虎鲸会进一步的让鱼群游到水面，而且绕着鱼群打转，让它们保持球状，而且待在水面上。当旋转木马阵形成全速旋转的时候，飞鱼就在水面上四处的乱跳，拼命的想要逃脱，看起来就好像是海面在沸腾。每只虎鲸都有自己的角色，就好像是跳芭蕾舞一样，它们必须以高度协调的方式移动，进行沟通，而且决定下一步要怎么做。一旦虎鲸控制了飞鱼，就会有一只虎鲸用尾巴猛地拍打鱼群的外缘，为大家送上美味的餐点。另外也有更加费力的旅行摄食法， 也就是虎鲸将大群的鱼驱赶成比较紧密的群体，拍打形成球状的飞鱼群外缘，也快速获取食物，然后继续向前行。目前在西北太平洋地区的虎鲸有自己的行动路线，还有特别的行为。比方说，北方的居留型虎鲸在罗布森湾有一个鲸鱼 SPA， 这些鲸鱼会去那里的海滩上使用光滑的鹅卵石磨蹭身体，这似乎是它们的固定行程呢，也是它们社交的地方。南方居留型的虎鲸，它们相遇的时候会进行令人惊叹的仪式，彼此见到会排成直线，距离大概100到200公尺，先是停下来，稍等一下，然后就开始疯狂地招呼嬉闹，好像是见到久违的亲友。 虎鲸的语言系统也非常的复杂，甚至拥有所谓的方言。不同的族群发生冲突的时候会用不同的口音吵架，它们像海中的歌手一样，靠着声音交流、导航还有捕鱼。说到这儿，你会发现，越是探索虎鲸的特征跟行为，就越惊叹这些动物们的特别之处。而在背后彰显的是一位全能的创造主，它的智慧可以创造万物如此多样化， 包括海中的生物，包括虎鲸，当然也包括你和我。这让精灵想到了一首诗歌和您分享，赞美之泉第六章专辑的同名诗歌《全能的创造主》。你是天空绚丽，大地富足，你名江河永流，群山复苏，你是白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 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是动物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赞美之泉第六章专辑同名诗歌《全能的创造主》。我们今天在动物星球里和您探索海洋中的哺乳类动物虎鲸。虎鲸是齿鲸亚目，海豚科，是目前体型最大的海豚，身体黑白分明， 特别是眼睛后方的大白色斑点，还有肚子上白色的区块，让人印象深刻，以及他们的团队合作捕食技巧令人惊叹。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团体驱赶，用尾鳍急晕飞鱼群的特别捕食法，旋转木马捕食法，展现他们的集体策略还有行动力。虎鲸的叫声也很特别，可以有三种不同的发声方式， 有我们之前曾经有提到在其他鲸鱼种类也会有的回声定位，或者是口哨叫声，还有脉冲。其中脉冲是虎鲸的特征，脉冲又可以分为区别性叫声还有多变性叫声。区别性脉冲对于定居性的虎鲸而言是十分普遍的。在英属哥伦比亚还有华盛顿州的海域，有研究员对于区别性脉冲做分析， 发现那里的虎鲸小群都拥有自己的方言，每个小群对声音的曲目有一定的限制，使得虎鲸小群可以维持好几年的稳定性，不仅好几年，甚至是好几十年。而在同一个大群体中，所有的小群方言都很相似，不同群体之间共有的声音则十分的少。比如说虎鲸的声音在南极水域也有曾经被记录， 可是就跟北美西岸记录到的声音十分的不同。我们前面说到虎鲸是会猎食海豹，海豹出生的季节，虎鲸们会游到海豹生活靠近南海的岛屿周围，比如说阿根廷的海边。虎鲸甚至会将自己搁浅在岸边，企图猎杀海豹。事实上，搁浅是虎鲸相当成功的技巧，因为如果它们老是企图在海浪中捕食海豹， 也许会让海豹的确困在逆境当中，可是虎鲸自己也同样会置身在危险的环境里。因为虎鲸是团体的行动，而且一个小群可以稳定生活好几十年，所以在他们当中会有比较年长的虎鲸教导年轻的虎鲸如何搁浅去抓海豹。特别的是，在虎鲸的小群里头，带头的往往是雌性的虎鲸，而且是祖母等级的辈分。 科学家们在太平洋西北地区分析虎鲸数量好几十年了，他们发现和祖母虎鲸一起生活的年轻虎鲸比没有祖母的虎鲸存活率更高。另外，虎鲸宝宝的死亡风险在祖母虎鲸死亡后的两年之内也大幅提升。这些年长的雌性虎鲸很可能掌握着有关于食物资源的重要知识，这对虎鲸家族来说是生死存亡的关键。 雌性虎鲸大概在40岁左右就会停止生育，但它们可以活到90岁。虎鲸的团体结构坚固，有些群体数十年不会分离，它们的家族中包含了雄性、雌性还有年幼的虎鲸宝宝，彼此忠诚，互相守望，甚至当有虎鲸生病搁浅的时候，其他成员也会陪伴在侧，不会轻易离开。当我们看到虎鲸这样的社群生活， 也让金宁联想到了两个层面，都是和一个属灵的大群体有关，有着合一性还有多样性，那就是教会。合一性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教会是一群相信基督耶稣是主而聚集在一起的群体，他们因着主耶稣而彼此合一，这是超越血缘的关系，是在属灵里的大家庭，所以我们常常称教会中的信徒叫做弟兄姊妹。 而且新约圣经里有许多卷书都是写给教会，保罗就是其中写信给教会的宣教士。虽然他常常在外奔波，仍旧不忘这些属灵的家人们。而这些因着耶稣基督聚集的弟兄姊妹有着什么样的特征呢？我们可以从其中一封保罗写给教会的书信得知，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 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一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 这里保罗称赞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不仅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常常相聚在一块，而且他们有在基督里的信心跟爱心，彼此帮助，加油打气。教会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属灵的家，神眼中的教会就好像是荒地上的花园，沙漠里的绿洲，荆棘里的百合。如果我们挖掘初代教会，也就是宣教士保罗那个时代的教会历史，就会发现当时教会其实受到许多的逼迫，甚至连信主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可是这一群因着信靠主而蛮有信心跟爱心的群体，就算面对攻击和困难，仍然彼此扶持，而且有坚定的信心。保罗接着说，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保罗称赞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遇到了患难试炼，但是他们却使其变成积极正面的，而且他们还在上面建立信心，加强胆量跟勇气。他们知道如何面对患难，好像某个人向我扔砖块，我只是接住这些砖块然后拿来扩建。俗话说团结力量大，在基督信仰的群体里，因着与耶稣基督连结，力量更大，就好像是一粒小小的芥菜种。这个芥菜种直径一般在1到2公里之间，体积很小，可是这些种子却可以长成大树。耶稣就曾经用芥菜种来比喻天国，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然比地上许多种子都小，但是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长出大枝子，甚至连天上的飞鸟都可以寄宿在它的荫下。耶稣说，天国就像是芥菜种，他的确是的。一开始耶稣只有11位好门徒，现在全球的基督徒已经超过26.4亿。而且如果真的要以社团来作为比拟的话，基督教会是唯一不会因为死亡而失去成员的社团，它从来没有变小，而且越长越大，从一粒小小的芥菜种长成一棵大树。虎鲸群体彼此间关系紧密，互相扶持，不分年龄大小，生活在一起，一起学习玩耍，捕食休息，他们合作无间，也才能够彼此相伴几十年的时间。基督信仰的群体更是如此，而且还更大更广，现在还在持续的增加当中。第二个层面，多样性。虎鲸群体需要彼此的帮助，协力合作才能够获取食物，所以每一只虎鲸都有它的角色，没有谁不需要谁。这让精灵想到，宣教士保罗也曾经以此用蛮大的篇幅描绘基督信仰群体的特征，多样性。保罗用身体作为比喻，内容是出自于一封写给另外一间教会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既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我们听到保罗说身上的肢体是软弱的，这个软弱指的是身体内需要保护的器官，也就是我们体内的器官，他们不能够随意的被暴露在外，会有危险，所以需要骨骼皮肤来保护。正如虎鲸群体中横跨各个年龄层的虎鲸，可是每一个年龄层的虎鲸都很重要，需要祖母虎鲸以丰富的经验带领群体寻找食物，还有教导捕食，需要年轻的虎鲸生养下一代，也需要虎鲸宝宝保护它，使它成长健壮，可以让群体延续。 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超越国家种族，我们在其中被装备，被保护，也被提醒。如果正在聆听的你成为我们的一份子，也许还是会遇到许多的困难，但是精灵跟你保证，这条信仰之旅并不孤单，因为有耶稣基督与你同在，有教会的信仰群体、弟兄姊妹，这些主内的肢体家人和你在一起。在这个充满破碎混乱的世界里，你是不是感到孤单呢？你是不是想要找一群愿意陪伴你同行的伙伴？透过今天的内容，让我们看到虎鲸也许身体强壮，但是真正的力量还有持续力是来自于彼此的扶持，还有方向的一致，谁也不落单。而在教会，在基督信仰的群体里，耶稣基督正是我们这个属灵大家庭的中心，他满有智慧、能力跟怜悯。他因为爱我们，以人的样式来到世上，曾经经历人们在世上所经历的苦痛，甚至还更多。所以耶稣能够体会你的感受，他也乐意带领你，赐你生命的粮食，永流的活水。好的，我们今天在动物星球和您一同认识海洋中的哺乳类动物虎鲸。有关于鲸鱼的系列探索，我们也花了四集栏目的时间，我想就先告一个段落，下周会为您开启不同的动物种类，敬请期待了。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吧，由晴天所唱的《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彰显你荣耀。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精灵。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直接上良友电台网站找到心之导航的即时留言板，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主，求你坚固我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彰显